当耶稣差派第一批门徒出去传道时，他们都兴高采烈，满腔热诚，并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后来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要向所有国族的人做见证，使好消息传遍普天下。意想不到的是，耶稣被人杀害了，结果门徒四散，他们的希望也幻灭了，见证工作的前景看来一片暗淡。但没过多久，门徒的一次经历大大激励了他们，使他们重新振作，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传道工作。这件工作一直延续至今，而且已扩展至全球各地。接下来，我们会听听加强内心的力量，彻底做见证这出广播剧，感受一下门徒从起初灰心失望，到重新投入传道工作的兴奋心情。听完这段圣经记载后，我们会回答以下四个问题。第一，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什么挑战？第二，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怎样帮助他们应付挑战？第三，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什么类似的挑战？第四，什么能强化我们，为耶和华和耶稣彻底做见证？第一段录音的内容取自马太福音27:32-28:15。我们可以一边听，一边做下面几件事。想象一下，你就在各个他，看见耶稣钉在苦行柱上奄奄一息，听见耶稣的敌人大声嘲笑他和他的门徒，也感受到门徒将耶稣的遗体放进坟墓时多么伤心绝望。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7:32，一边看一边听，加强内心的力量，彻底做见证这出广播剧。
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在西兰尼出生的人，名字叫西门。他们逼这个人服役，要他抬耶稣的苦行柱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叫做各个他，也就是独楼地，就拿混了胆汁的酒给耶稣喝。他尝一尝，就不肯喝了。他们把他挂在柱上后，就抽签分他的外衣，坐在那里看守他。他们又在他的头椅上安了个牌子，写明罪状说，这是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那时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挂在柱上，一个在他右边，一个在他左边。过路的人就辱骂他，摇头说，
你这个人啊，想拆毁圣殿，又在三天之内建造起来，你救救自己吧。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苦行柱上下来吧。
照样，众祭司长也跟超经士和长老一起戏弄他，说，
他救了别人，却救不了自己。
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他该从苦行柱上下来，我们就信靠他了。
他信赖上帝，上帝如果要他，现在就该搭救他，因为他说，我是上帝的儿子。
连跟他一起挂在柱上的强盗也这样侮辱他。从中午12点起，黑暗笼罩当地全境，直到下午3点。约莫下午3点，耶稣大声呼喊说，
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克塔尼，
意思就是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撇弃我？有些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，就说，
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。
有一个人立刻跑去拿海绵浸透酸酒，绑在桅杆上，要递给他喝。其余的人却说，
由他吧，让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。
另一个人拿矛刺他的肋旁，就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耶稣再次大声喊叫， 气就断了。忽然，圣所的帷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大地震动，磐石崩裂，纪念墓也开了，很多长眠的圣灵尸体都起来了。耶稣复活以后，有很多人经过纪念墓一带，进了圣城，看见那些尸体的人不少。军官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震和所发生的事，都非常害怕，说：
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啊！
那里还有很多妇女从远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着耶稣来侍候他的。当中有莫大拉人玛利亚，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西庇太儿子的母亲。到了傍晚，来了一个亚利马太的富翁，名字叫约瑟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个人去见比拉多，请求领取耶稣的遗体。于是比拉多吩咐人交给他。约瑟取了遗体，用洁净的上等细麻布包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纪念墓里，是他从磐石里凿出来的。他把大石滚到纪念墓的门口，就走了。莫大拉人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却留在那里，坐在坟墓前面。第二天，过了预备日，祭司长和法利赛派的人聚集到比拉多面前，说：
大人，我们想起那个骗子生前说过，三天以后我要复活，所以求你吩咐人稳稳当当地看守坟墓，直到第三天，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，就对民众说他死而复生了。到时这个最后的骗局就比最初的更糟了。
比拉多对他们说：
你们有所谓，去用你们懂得的办法，尽量稳当地看守好了。
他们就去把石头用硬封住，派驻守卫稳当地看守坟墓。安息日一过，接着那周的头一天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莫大拉人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不料那里发生过大地震，耶和华的天使从天而降，上前滚开石头，那时还坐在上面，他的外表好像闪电，衣裳白得像雪。看守的人因为怕他，就都颤抖，变成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人说：
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要找被人挂在柱上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就像他所说的一样。你们来，看看他躺过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死而复生了。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会在那里看见他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
他们就赶快离开纪念墓，又害怕又非常喜乐，跑去向耶稣的门徒报信。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，说：
你们好。
他们上前抓住他的脚，向他下拜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
不要害怕，你们要去向我的弟兄报信，叫他们到加利利去，他们在那里会看见我。
妇人去报信的时候，有些守卫进城去，把发生的事全都向祭司长报告。祭司长跟长老聚集商议过后，就给士兵不少银子，说：
你们要说他的门徒夜里来到，趁我们睡觉把他偷去了。要是这件事传到总督耳中，我们自然会劝服他，你们不用担心。
士兵就拿了银子，照嘱咐他们的话去做。于是这个说法在犹太人当中广泛流传，直到今天。
你能找到刚才四个问题的答案吗？第一个问题是，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什么挑战？ 门徒除了要应付耶稣离世的伤痛和失望，还得面对外来的压力。因为当时有人散播谣言说耶稣的遗体被偷走，另一些人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怎样帮助他们应付挑战？耶和华差天使去鼓励和指引他们，天使还嘱咐那些目击证人去把自己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其他门徒。此外，耶和华也启示一些基督徒把耶稣的生平事迹、死亡和复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，并发给各群会众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什么类似的挑战？反对我们的人也许利用传媒或其他媒介散播谣言，污蔑我们和我们的传道工作。第四个问题是，什么能强化我们，为耶和华和耶稣彻底做见证？耶和华除了差天使支援我们的传道工作，也通过弟兄姐妹，包括探访会众的监督和他们的妻子强化我们。跟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是要为耶和华和耶稣做见证，绝不容许反对者使我们分心。请翻开路加福音24:8-32，继续听第二段录音。请一边听，一边想象你正跟耶稣的门徒一起上路，到名叫以马乌斯的村庄去。你听听，他们的声音多么沮丧。但是当一个陌生人指出他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有什么含义时，他们又是多么兴奋雀跃啊！
他们这才想起他的话来，就从纪念墓回去，向那11人和其余的人报告一切。他们是莫大拉人玛利亚、约亚拿以及雅各的母亲玛利亚。其余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也把这些事告诉了使徒。可是使徒认为这些妇女胡说，就不肯相信。彼得起来，跑到纪念墓去，俯身向前，看见只有细麻布在那里，就离去了，心里诧异所发生的事。就在那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到一个村庄去，村庄离耶路撒冷约有11公里，名叫以马乌斯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。他们正谈论商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可是他们的眼睛朦胧，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你们两人边走边谈什么呢？
他们就站住，满面愁容。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，
难道你独自一人侨居在耶路撒冷，不知道这段日子城里发生的事吗？
耶稣说，
什么事呢？
他们说，
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做了先知，在上帝和万民面前说话做事都大有能力。我们的祭司长和首领却把他送官，判了死罪，挂在柱上。
但我们向来盼望搭救以色列的正是他。除此之外，自从这些事发生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。
我们当中有些妇女也使我们吃惊。因为他们一早到纪念墓去，竟然不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得了异象，看见天使，又告诉我们天使说他活过来了。
我们有几个同伴也到纪念墓去，发现情形正如那些妇女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
不明事理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还是迟迟不信。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才得荣耀吗？
他就从摩西和先知的书开始，把经上指着他说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清楚。接近要去的村庄了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似的，他们却强留耶稣说，
天晚了，快日落了，跟我们住下吧。
耶稣就进去，跟他们住下。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称谢了，擘开，递给他们。他们的眼睛顿时开了，认出他来。耶稣却从他们面前消失了。他们彼此说，
他在路上对我们讲话，使我们豁然明白圣经。那时，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吗？
让我们再次看看刚才四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什么挑战？跟许多人一样，这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所期望的一些事落空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怎样帮助他们应付挑战？耶和华启示人把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记录在希伯来语经卷，耶稣则清楚解释这些预言怎样应验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什么类似的挑战？对于上帝的王国会什么时候消灭目前的制度，也许我们有些期望落空了。第四个问题是，什么能强化我们为耶和华和耶稣彻底做见证？耶和华启示人写下关于我们这个日子的预言，并通过他的组织帮助我们明白这些预言怎样逐步应验。我们对圣经预言的理解能越来越清晰，实在心怀感激。我们决心满腔热诚地做见证，帮助人看出这些预言正一一应验。请翻开路加福音24章33至53节，继续听第三段录音。请听听耶稣说话的语气多么让门徒安心，然后听听门徒有什么反应。想象一下，你就在伯大尼的橄榄山上，看着耶稣被接到天上去。
他们立刻起来，回耶路撒冷去。他们看见那11人和同伴聚在一起，正在说：“
主真的已经复生，显现给西门看了。”
于是那两个人把在路上的事，以及他们看见耶稣擘饼才认出他来的经过告诉了大家。他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，耶稣站在他们当中。耶稣说：“
愿你们平安。”
他们惊慌惧怕，以为看见的是灵体。耶稣说：“
你们为什么不安？为什么起疑心呢？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是我。摸摸我看，灵体没有肉，没有骨，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”
他边说边把手脚给他们看。他们欢喜极了，还是不敢相信，只觉得惊奇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
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
他们递给他一块烤鱼，他接过来，在他们眼前吃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
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已经对你们说过，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，凡指着我所记的话，都必定应验。”
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豁然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“
经上记着说，基督必要受难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人必奉他的名劝人悔改，好叫罪得蒙宽恕，从耶路撒冷起传遍万国，你们要做这些事的见证人。看啊，我要把父亲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留在城里，直到你们得着从高天来的力量。”
耶稣带他们到伯大尼去，举手给他们祝福。正祝福的时候，耶稣离开他们，被接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向他下拜，满怀喜乐地回耶路撒冷，常在圣殿里称颂上帝。
这段经文显示，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什么挑战？尽管听过目击证人的陈述，有些门徒还是对耶稣已经复活半信半疑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怎样帮助他们应付挑战？耶稣提出确凿的证据，证明自己确实复活了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什么类似的挑战？有些人也许怀疑弥赛亚君王耶稣是不是正施行统治，快要消灭恶人，并使地球成为乐园。第四个问题是，什么能强化我们，为耶和华和耶稣彻底做见证？耶和华通过圣经和他组织出版的圣经书刊提供充分的证据，表明我们正生活在末期，表明弥赛亚君王耶稣正施行统治。我们能对圣经有清晰的理解，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。现在是时候要让万国万族的人知道，人类的罪得蒙赦免，关键在于耶稣已经复活。现在是时候要让所有人知道，目前的制度已余日无多，上帝应许要创建的乐园快到了。愿我们不断加强内心的力量，好完成使命，为耶和华和耶稣彻底做见证。